同修，我们呢今天开始要谈《华严经》的第二会。我们在第一会呢讲的是举果劝乐生信，第一会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整个一个法体的问题，世间主是谁，如来现象如何，然后普贤菩萨入啥昧，以他那个亲证啥昧回过头来告诉我们世界成就，告诉我们华藏世界，告诉我们毗卢遮那。而毗卢遮那呢本身就是光明遍照，我们可以这么讲，最简要的这么说，佛的摄受力就在光明遍照这件事情上。你内心里头起的精进心，你每一堂课都来了，这件事情是精进，是光明遍照。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从正眼来观，而不是从边见去观，凡事呢你能以这个持平的没有偏见的态度，一个光明的能关怀别人的能够真正起正信的一个态度去处理，这就会使世间主真正成为世间主。因为世间主是一切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世间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的第二会是一个开始要谈到修行的步骤的问题了，但是第二会以后的几会那么会连着都是在谈修因切果的问题，就是你一定得先修这个因才能够契合那个佛果，也就是说如何做的问题。而如何做的第二会这一会呢要谈的是真正建立信心的方法，就是这一会它的主要的要点就在建立信的问题，要能正信，要能自信，要能够信满，那么这样子呢他才能够真正的在他的整个心灵的修持上，在他的一个人生的整个心灵啊成长上，精神生活的成长上，他才会有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说能信成德这件事情，是因为能信才能成德，如果不能信就不可能成德。你说你如果一点都不信，你会愿意来听这堂华严吗？一定是能信才能成德。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也一定是你有一个正确的信念，你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跟信心，然后你才能够把那件事情做好，那就是成德。我们待人接物，从事我们自己的工作，样样哪一件事情不是从能信成德这件事情开始呢？所以好多年轻人都这么讲说，诶，我想找事情，那我要找什么事情呢？一想到了就是说哪里待遇最好，将来最有出息的那一个系就是我要选的，那个工作那一门行业就是我要投入的。但是你要注意啊，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真正的正信，没有真正的信满，没有计划，只想着一个，那只是欲望而已啊，那个是一个妄念，它不能真正能成德。你要注意一个事实，无论做任何事情啊，你的人生的这个无论是家庭工作事业，如果呢在自己的这个信上能够建得扎实，那么以后你再大的苦你都承受得了，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持续的下去，那才能够成德，或者不能成德。那么这一说呢，我们来先谈谈这一会里头那么它的概说。我们这个第二会呢，那么当然主持者呢还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酒会呢都是释迦牟尼佛做主持人的，但是这一会呢，那么他的召集人呢不是像第一会一样是普贤菩萨，第二会呢是文殊菩萨来当会主。普贤呢是以实践力行，因为他已经得十个解脱门，有无量解脱门，而且是实践的，就能知能行，即知即行的，他当会主。那现在呢要来谈修因切果讲生解的问题，那当然要从智慧开始，所以是以智慧最高的文殊菩萨、文殊法王子来当召集人，那是最好了。所以这一会的召集人呢是文殊菩萨，而他的副召集人呢是十位菩萨、十佛，而这十佛代表了十性。所以呢主要的这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十佛，世界的十佛在表达了他的实性。这一会里头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会是佛放光的时候是放竹轮光，我们知道第一会呢佛有两次放光，是不是？那么佛的两次放光呢，他所放的呢一个是什么？此光，一个放的是眉间光，是不是？此光呢代表着说法，眉间光代表着会照。而现在为什么叫竹轮光呢？什么叫竹轮呢？是竹底下那个基础谓之竹轮。我们也可以讲竹轮，也可以讲说这个竹在走路的时候呢，你看起来是两只腿在走，事实上你把它画起来，它是一个圆，它是一个圆。车子也是用圆在走路的，人呢也是用一个圆在走路的。所以这个竹轮呢就是包括所有的环节都称为竹轮。什么环节？膝盖啊、脚踝啊、关节啊、竹子的关节、啊、都称为竹轮。但是我们一般讲佛的竹轮是指佛所踏的那个基础的那个地方，我们称它叫做竹轮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放光呢？它表示它是基础很踏实的，那个踏字呢你把它改一改，那是踏实的踏，基础呢踏实谦虚。它竹轮表示在竹的底下是我们所踩的，踩的地方放光，表示说我们要从最卑下，也就是最谦虚的那个地方做起。所以卑下卑微呢，在晨观大师他的书里头呢就把竹轮解释成卑下卑微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呢应该称它是真正讲谦虚的意思，也就是基础谦虚的意思，同时也表示是一个行动，也表示一种足，它表示一种满足的意思。那么用足呢来作为它的放光呢，就是说足满了啊，能够行动的圆满了的意思，叫满足的意思。那么普光明殿呢是他们这一次法会的这个会议的地点，是普光明殿。这普光明殿呢，那么是在须联河的河渠，是由河的龙王呢为佛所造，所以它是佛释迦牟尼佛的报居。那么现在我们要给各位顺便联想一个事情，说华严经呢是在佛灭度600年左右的时候，有龙树菩萨呢入龙宫阅藏。现在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经常会把经典前后的问题联合起来看。为什么要到龙宫去阅藏？因为第二会就在这里开的，而且不止第二会在这里开，到了第八会的时候呢又回到这里来开，到了第九会的时候呢，那么他才到这个孤独长者那边去开。也就是说人间有事，重点是在人间啊。屈连河这个地方所供养的龙宫呢是河的龙王所建的，所以当时呢这几个会的记录呢全部通通藏在龙宫里头。那龙宫在哪里呢？ 只有龙树菩萨才有办法去到龙宫，才去了龙宫。我们不晓得龙宫在哪里，可是呢，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头是这么讲，说龙树呢是怎么到龙宫去的呢？不是用走的去，也不是用飞的去，龙树呢，龙树菩萨是在当时呢，是印度古印度一个大学的校长，连这个印度河的这个治理，这个印度河啊，都是龙树菩萨，他是个工程师把它治好的。所以在印度的历史里头，龙树呢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能成佛性德的一位菩萨。他呢到龙宫去阅藏，一共阅了上中下三部，结果发觉只有下部属于人间可以用的，所以他就带这个下部回来。怎么带？是他入定了，在龙宫里头一口气呢在那个地方把它背下来吗？不，他入定的时候，他在龙宫边看，然后呢他边把它记述，就讲出来。他的弟子呢就在外头拿着桌子呢，就在底下做记录。这个华严经啊是这样记录下来的。所以呢，在普光明殿这个地方呢，也有表法的意思。一个呢，他表的是他在人间，普光明殿是河神所建；第二个呢，他代表着光明性；第三个呢，他代表着他同时是现象界的，同时是法性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龙王所建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一会里头，它主要所谈的呢，是指实性。这个实性里头所谈的是信心、护法心、念心、戒心、定心、愿心、尽心、不退心、慧心、毁相心，一共这十心。其实你注意看，这里面呢，把戒、定、慧三个把它拿出来，这个是三学。七个你看，整个是要建立在信上，这个信必须是护法，必须起正念，必须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发这个愿，是精进不退转的。而最后要把这个信回转回向，一方面是回向向上的回向，一个呢要向下的回向，所以要上报佛的佛恩，下呢要化六道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在阅读啊《楞严经》的时候，讲到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的时候呢，那么他讲到了他自己呢说圆通自己悟道的时候呢，他是上以十方如来呢本妙觉心，下呢以六道众生呢同一杯羊，所以是上红下化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实性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上红下化的。也就是说，这个性如果你没有有养上的时候，没有一个性的这个养的时候，为什么叫性养呢？是因为我们性而养着它，它是在我们还没有成就的，它引领着我们的这个由上而来的下化，是我发挥了以后，我愿意济拔一切众生，我愿意慈悲喜舍，我愿意真正的去行愿，那么这个慈悲心悲智双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实信这件事情事实上是自信，而且呢是信佛的，能自信又能信佛，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你看你自信里头有自信多么重要呢？今天有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了，他突然间 跟我打电话就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哈到了这个年龄来，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茫然，内心里头觉得有几分的似乎是空虚，虽然什么都在台湾这里生活实在并不缺啊，住的地方也有，家庭也有，事业嘛颇通颇通，但是我总觉得我似乎缺什么东西。你缺什么东西？我跟他讲，你缺的是一个正确的信仰。他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说你到华藏讲堂来吧，因为这个正信呢，你有一个真正的正信，你就感觉到说你有一个根，你我们自己呢有所来有所从来，将来呢我们也有所从往，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有这个根，所以信呢是一切的根本。所以在这里面才讲到了这个实信的时候呢，才讲了信为道源功德母。你常常在这个文章里头讲到说，信呢是道源功德母，是道的原本，是一元复始的那个元呢、啊，道源呢、啊，功德母，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叫功德母。所以实信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很重要，很重要。你不信，你自己慢慢的去体验吧。你感觉到，你觉得我的人生有这么一个信仰，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的，那我们到底这样子的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我每天这样忙忙碌碌的，我到底为什么？我告诉各位，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来这里忙忙碌碌的，那么为什么要忙忙碌碌的呢？这忙忙碌碌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呢？我说超越于真实也超越于虚假，这个忙忙碌碌这件事情其实啊就是我们从夜市那个地方而来的，我们因为过去有这个夜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所以今天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过去我们都以为自己有多伟大，是不是？我们很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生命，西洋人的哲学是说我能够做抉择，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在看来，我们怎么抉择，怎么样去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似乎我们并没有走出那个原来早就被设好的那条路那个地方，再怎么努力最后也没有逃出那个地方。我跟他讲说，这也就是大概一般所讲的孙悟空再怎么样变都没有变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所以最后你必须接受一件事情，人生这件事情是随着夜市而来的，既然来了，来到了人生的舞台，这个舞台的一切道具都是现成的，一切的角色就是你现在现成的。那么你既然来了，因为过去这个夜市而来的，那么你就得好好的去扮演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去演这出戏，而且要很认真的去把它演好。无论演的是苦难也好，无论演的呢是员外也好，无论演的是书生也好，无论演的是任何一个配角也好，反正你已经演上这场戏了，你就得珍惜这场戏。而最后你必须记得，你在演的戏里头要注意，你毕竟演完了戏以后，你要知道，你要了解说它毕竟是一场戏呀，所以你要认真的演，可是你要注意到它毕竟是一场戏，你就会觉得演起来就比较认份多了，也愉快多了。然后呢，种种对你的烦恼挫折给你的种种的束缚，这些东西呢，你慢慢的你会有时候会有一种警觉拖出来，觉得对，我要好好的演它，但是它毕竟是一场戏。那么无论你在任何一个角色上的扮演，你会觉得比较能拖得开来，拖得开这件事情就是能放下。你没有办法能放下，你就不可能演好你的角色。 你要演好你这个角色，就的同时你必须考虑到人生真的是如戏，所以有时候甚至于还要这样想，人生这场戏啊，如果演的是苦的这个角色啊，哎，你真要珍惜哦。为什么？你看那个戏台子上面或者是电影上那个演苦难的或者演悲剧英雄的这些角色啊，你看是不是第一流的演员来演的？对呀，所以你很辛苦，你很穷困，有很多的挫折，那你要知道你要把它处理好，你要哪个承担好，那你就是演这个悲剧的英雄。所以苦本身呢是圣地啊，我们等一下在这个四圣地品里头我们就要讲苦是人间的圣地，是你要成就一切佛法是要从苦圣地那个地方做起。所以我们到了四圣地品这个地方，也就是第二会的第四品，第二会的这个第八品四圣地品这个地方我们会讲的。那么我们总概说起来，这一会一共有六品经，这六品呢，那么第一品是如来名号品，那么接着呢第八品就是四圣地品，也就是这一会的第二品，这一会的第三品呢就是全部经的第九品呢，就是光明觉品，那么这一会的第四品是问菩萨问明品，问明品呢也就是全经的第十品，那么第五是进行品，第六呢是贤首品，一共呢这个是有六品经。我们可以看出这六品经的结构，你看如来名号品是讲的什么？讲的是讲佛身，如来名号品讲的是讲佛身，而四圣地品呢讲的是讲什么？讲佛所说的法，所以叫佛语。我们常讲说佛语心为宗啊，佛语就是要自心的，一定从心那个地方化度起的。那么这个光明觉品呢，这一品呢是佛的意，所以我们这三品经里头呢是身语意这三部分。然后菩萨问明品跟这一品呢是讲要我们了解，解什么东西呢？这个部分解的是解佛法，是解佛法。那么进行品这个部分呢是告诉我们是行愿的问题，那么贤首品呢这个部分呢是在讲佛的位阶跟佛的十个啥呢，也就是德的问题，信德的问题。所以后面这三品是解行德这三个部分，所以这一会里头整个的一个法义呢是在谈佛的身、佛的语、佛的意。那么我们讲身口意，这个口字啊其实就是语言为重，我们十善业里头啊光是讲我们口的部分呢就有四个，所以其实其他的呢也通通会跟我们表达出来的语言，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时间不是在语言表达的，我们有时候跟朋友讲话是跟与朋友语，有时候会喃喃自语，对不对？自己对自己讲话喃喃自语讲出来了，你说哎，那个人怎么会喃喃自语呢？但是你会发觉不讲出来，你内心里头胡思乱想的自己对自己讲话的，我看了那个时间是最长的，我们一天到晚都是为都在自己跟自己那个地方对话，而且这个对话呢如果对话的是一些很可怕的不安的，就会造成心里头的焦虑烦恼妄念，是不是？如果对话的是有很多的欲望，我们就会陷在贪婪里头，如果对话里头是种种的矛盾冲突不满嫉妒，那就会产生一些心里头的愤恨情绪上的波涛现象。所以都是语，都是语言。所以要注意的是说佛身是整个佛的法相，而佛语呢这个部分所讲的是指等于是 佛的心地的表现。 而这个心地的表现，事实上是跟整个生活息息相关的。佛义这个部分呢，是讲的一个光明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光明的佛法，而光明的佛法的性状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佛的义，那就是光明之义。所以我们呢，从这一会里头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前面的身与意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般修行里头的最基础的东西。我们要以佛身作为我们的榜样，以佛的法身作为我们榜样，我们就成佛。我们既然是以佛身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也如同佛，我们也如同佛。所以念佛的时候呢，你坐着在那里念佛，你合掌静默念佛，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有如佛一样，你的全身都绽放着光明，你念的佛跟佛是彼此之间相应的，你自己的种种的思想心思，自己的意识世界是光明的，那么你念的心念的佛，那个这个念呢，那么也就是念心就起正性，所以这个也是有如佛身的。所以我们以此来形成正念，来发这个大愿，来精进不退转，用这个东西来回向上扬而下化，这个呢我们就是实性的基础。而回过头来，在四圣地品里头所讲的苦集灭道这四个圣地呢，那么它也是我们建立实性的一个基础。那么光明觉品这个部分呢，那么当然它就是要让所有的佛子他能够了解那光明遍照的人生是什么，所以需当自以心光如佛光，开觉其心，圆照法界。而那个光明的那个法界的性状呢，就在光明觉品里头来叙述。那么我们呢，身与意是这个能性成德的基础，可是还要解行德才行。你要真正的去了解，他要问啊，菩萨呢就问，互相的讨论在这个会上，那么他们讨论的呢，讨论明白整个法性是什么，真正的进行又是什么，然后呢才最后有贤首菩萨呢来谈那个沙门是什么。那么我们呢这个总说呢就在这个地方大略给各位做一个介绍。我们现在开始呢来给各位谈第七如来名号品。我们有一个字很大，我校对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它校对的出来啊，各位你看看是不是如来名号品那个字呢，我们把它改过来，名呢是就是声名那个名啊，名字那个名。我们看佛呢在阿难若法菩提场始成正觉的时候，那是在光明殿，他就做莲华狮子座。这里面呢有几点呢要给各位说明的，有正觉的时候才有正性的法会，所以佛呢一定是在始成正觉那个时候，那个始字不是指开始或者刚刚的意思，那个始字呢就是有在那个时候他成正等正觉，也就是在正等正觉的时候，他才可能光照有缘，十方菩萨云奔共襄盛举，在这个地方开这个宇宙人生宗教大会。所以有这个正性的正觉呢，那才有正性的法会。所以正觉呢这时候它才真正的内通十方。什么叫内通十方呢？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上一会的时候，我们讲这事情的。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十八界里头，我们不可能内通十方。 那么所以在禅定的在学禅的历程当中，你打坐了，你不要想，什么都不要，你把妄缘通通放下，什么都不需要。所以学禅的你不必去学什么气功运什么气，通通不要。你只要你要做的时候，你真正的把心放下来了，你真正的肌肉放松弛了，照七支做法你去做了，你就坐在那里，一切把它放下，很自然的把它放下。这个放下本身，真正禅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像教气功的或道家讲的那个禅所讲的说，我们这个时候气脉就开始通了。气脉通这件事情并在禅宗里头并不重要，并不重要。为什么？你的身体呀、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呀、身充其量真正的肉身也只不过把我们束缚在这一个臭皮囊里头而已呀、在禅宗里头呢，他所讲的是说，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如脱底桶。什么叫脱底桶呢？就是本来这个桶子啊有一个底在那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装东西嘛，可是因为我们装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装那一点点。有如脱底桶以后呢，是什么都装，但什么也不装了。脱底桶你什么东西放下去，它通通又回来，它又可以装脱底桶。它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脱底桶就是因为没有限量，它是没有限量的。你千万不要想到说禅家讲脱底桶这个观念，你就以为说那脱底桶怎么装东西呢？问题就是我们老装那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别的。他只是做这个比喻。如果说我们活着在家庭里头，假设我只是为了一个好好的一个工作者，假设是说我是一个经理，那么我们呢好好做这个经理，只做这个经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只活在经理这个角色里头，我们没有办法活在朋友，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一个真正主动的生活者，我们没有办法回去看到父母亲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还在做经理，我们碰到老朋友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还在做经理，你在拜佛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做经理，你就永远也成不了佛了，你只能当经理。正是因为你是托底的意思，就是说把你原来撑着那个小世界的底把你敲破，所以现在你不是装那个小东西。所以君子不器的意思，托底桶的意思是君子不器，孔夫子讲的，儒家讲的，君子不是成为一个器具的，它是什么？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它能内通十方的意思呢，是我们不再受一个执着的拘泥的现象界的东西把我们完全的束缚住了。我们很简单的这么说吧，我们在这里是用语言来说法，我可以练一首诗，我练说哦，寒山子呢，他在真正的体验到说，哎呀，整个人生已经全新了，然后他突然间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这么写的，说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眼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情余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好了，我们这个语言讲起来你说哦真的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现在只是被寒山子这一个诗的观念把你引导着，你看起来好像在读了这首诗的时候你的心境也开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显然可能是比原来稍微开了，但是你又投到了寒山子给你布下的陷阱那一首诗里头去。为什么？你还在读那首诗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放眼去看呢。所以为什么叫做西山尽是广长舌？西山尽是广长舌啊，山色无非清净身啊，因为你真正的能够听到溪声啊，河啊，这是河水啊，潺潺流水的流水声啊，你真正的看到了青绿的山色啊，所以他都在为我们说法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一头足啊，一抬头啊，无助不是在为我们说法，那我们的内通十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被十八戒紧紧的把我们束缚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听到十方诸佛为我们说法。十方诸佛是什么？是十方的世间主为我们说法。那么你也在为我说法，你不觉得吗？我老实这么说吧，真的你在为我说法啊，你每一次都来了，你好认真的在这里听了，我看到了你跟我一样都那么的投入，你那静默就已经为我说法。你别以为只有我才在说法啊，你只有在听，其实你不是用语言在对我说法，你在你的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你的整个的一个人的气氛，甚至于在你的色相之外，我们已经感受到我们确实是同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遨游着，而我们彼此正在说法。所以我们知道只有正觉的时候，我们才会内通十方，所以才能演法。演法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佛法，所有的能来的都曾经自导得自己的因缘的解脱门而来的，所以才能够演法。所以今天我们能在一起，都有自己都有一门解脱会在这个地方演法，否则怎么会来呢？正觉啊，在经文里头他这么讲的，他说妙悟皆满，二行永觉，达无法相，住于佛性，得佛平等，到无障处，不可转法，立不思议普见三世。这一段话他解释的是解释正觉经文里头我们把它录下来的。什么叫做妙悟皆满呢？妙是妙喜的意思，悟呢是觉悟的意思。什么叫妙喜？你世间呢、很多的事情你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我所谓的解决问题，并不是说我穷啊，我现在能够变富，这叫解决问题啊。我穷啊，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很自卑，但是不，我对这个自卑我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得开啊，我从这里头我超越出来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到的是什么？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迎刃而解。解决问题并不是死的一法，并不是说由穷变富，由有限的生命变万岁。但是我们可能不可能变万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可能吗？我们不可能。这些东西我们明明知道的，也不必自欺。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是生住异灭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个生住异灭的东西，变化无穷的东西，诸法诸行无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接引着很好，我们笃笃当当的对应的很恰当，这件事情就是妙喜。所以妙喜也是佛啊，有佛名菩萨名称为妙喜的。所以这个妙喜呢，表示我们生活的适应，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应的很好。而悟呢，是解的是指觉悟，我们开悟了。所以妙跟悟皆满的意思呢，是双照真俗的意思。什么叫双照真俗呢？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觉照了真谛跟俗谛。我们讲练，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我们讲二谛总持啊，是不是？三学真上，二谛是什么？真谛跟俗谛啊，是不是？那什么叫俗谛呢？你就好好的当一个妈妈嘛，好好当个女儿吧，好好当个爸爸吧，好好当个爷爷啦，是不是？好好的做你的工作啦，这个东西是俗谛。可是在俗谛里头你看起来是俗人，可是因为把这个俗谛能够做得笃笃当当的，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是法，它就是佛法，也就是法身。所以法身与色身是不二的，所以那个能如此的这个东西就是觉照，所以那个部分变成真谛。所以 在经文里头处处都在谈这个事情，尤其是在第二会里头一直在谈的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真俗不二，你所看到的现象界，你所做的那些行为，必须你能察觉到它本身就是法身。所以色身即法身，法身即色身，那个即不是等于的意思啊，是相即的意思啊，是这两个可以互相感应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活在一个贪嗔痴慢疑的世界里头，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到法身。可是我们活在里头，我们并没有贪嗔痴慢疑，但我们一样活得很好，好多的工作做得那么样的好，事业家庭还是兼具的那么好，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法身。所以同样的外表看起来两个人都一样的，但这两个人一个可能是完全活在熟地里头，而一个人可能他是熟地是双照的，熟跟真啊，熟地跟真地是双照的，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心的改变。那么二行永绝的意思呢？什么叫做二？我们讲不二门就是二。你看佛光山寺一进门，那个不二门写好大的字，写在那不二门。我不晓得好多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那不二门，大概呢有好多人都以为说不二门大概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到大殿，但也是没有错啦，就是没有第二条，就是只有一条，所以是只有一圣佛法，没有二圣，也就是没有第二条，叫不二。不二的意思呢并不是绝对，而是事实上呢就只有这一个。所以二行永绝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啊有了矛盾。什么叫矛盾？你自己想想看，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我又想要去做什么，可是又怕失掉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正性的动机跟一个负性的动机在这两个，这是两边，这两个要兼顾，可是这两个不能兼顾，那么这两个就互相冲突。有时候是两个都是正性的动机，我又要去哪里，然后又要去哪里，这两个只能选一个，可是两个我都需要，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是两个正性的动机在那里互相矛盾，这个东西都叫做二。我们内心里头怀有二心这件事情，通常是在讲说那个人有背叛的意思，叫怀有二心。其实啊，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心里面常常都陷在二心里头，有了二心就很可能内心里头产生了种种的矛盾烦恼。所以二行永绝的意思呢，是说所有把生活落在边界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境呢，在这个地方把它消除了，把它放下了。这个绝的意思就是把它断，能断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应该讲说烦恼跟所知，烦恼障所知障，这就是二行，业障也是二行，生死跟涅槃这也是二行。你只想到生死，那么是一定是二行；你只想到涅槃，涅槃是真谛啊，你没有想到熟谛啊，那也是二行。而只有一圣佛法呢，那就是真谛跟熟谛是相照的，法身跟色身是相照的，本体界跟现象界是相照的，心灵跟行为是相照的，自己跟别人也是相照圆满的。所以二行永绝，达无法相。什么叫无法相呢？就是无呢，我们讲无就是空啊，空的这个法相啊，空的无的法相，达到无的法相，不是没有法相啊，这个法相是空性。所以空性即是实性呢、啊、空性即是实性呢、啊、一个人呢、啊、如果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他就不是空性了。你看 有的人他走到哪里都要告诉人家，我是这个名片要印好多头衔，他恨不得看到人的时候把他的头衔从头到尾都练一次。我有时候还发现有些名片印得更复杂啊，它是合起来的，像一个请帖一样，上面写了他的名字，他应该请他自己才对，然后上面打开来一看，写的好多他的头衔。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人有这么多头衔，一个头衔到处要去跟人家炫耀啊，就已经够麻烦够苦了，他现在有这么多头衔，恨不得所到之处都要告诉人家我是又是什么会长，什么主任委员，又是什么董事，又是什么，哦，这么多东西。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人被这个东西牢牢把它系缚住的时候，他是不是叫做有？他有，对不对？这个有呢，就使一个人变得很复杂。事实上呢，一个人呢能够无，就是啊，我不要老想我是主任委员，我今天来开个同学会，我怎么会是这些同学的主任委员呢？你不能把那个主任委员那个味道拿来，对不对？你还想坐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还当主任委员，看着边啊，这里哦，不要这样想，要把它放边一点哦，绝对不能这样想，因为你已经不是了，所以要空心。因为什么？今天是开同学会，来开同学会也不能够把过去当同学的时候同学的那种以前的认知拿来现在，不，这样是空性，是彼此互相的了解关切啊，互相的接纳啊，彼此之间互相的尊重。